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说明今天的课程，我们的课程是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当大家在观看这个课程的同时，可以请阅平时导师所著起信论讲记。这起信论讲记共有六集，而起信论讲记是由政治出版社所印行的。在上一堂的课程当中，我们说到世尊乃是以一念相应会而顿断一切无明随眠无余，同时我们也提到密宗喇嘛教的那些喇嘛们，他们自称成佛，他们是连七诸位菩萨的实证都没有，他们连第八世真见道都没有，因此他们所说成佛都是大妄语。其实大家要有这个基本的自见，不要因为他们夸大的说法而被他们笼罩了。好，我们今天继续说今天起信论的内容。十方世界的一切诸佛如来，他们是成就了一切种妙智，因此十方诸佛于八世心王及一切法，没有一个不具足了知的。那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任何一个人得要对于一切诸法的内涵是全部具足了知以后，这样才能够说他是具备了一切种智，才能够说他是成佛了。这个时候他是任运而有不思议业。诸佛如来所拥有的这样的功德，乃是连等觉菩萨都无法想象的。当然，那些凡夫外道们更不用说了。等觉菩萨的第八世都还不能和五别境心所有法相应，还不能和善十一心所有法相应，所以等觉菩萨还是得要用意识心、用莫那心来弘扬佛法。但是诸佛如来却是不一样。诸佛如来他们是可以用意识心跟某甲说法，同时又以莫那跟某乙说法，他们的真心如来藏真如心却同时在跟某丙说另外一种妙法，这是可以分别独立去运作的。这个殊胜的功德的境界相是等觉菩萨怎么想也想不通的。既然等觉菩萨都无法想通的，那我们就更不用想了。所以等觉菩萨见了诸佛如来的时候，他们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恭敬诸佛如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福德、自己的智慧乃是差如来差太大了。所以等觉菩萨的慢心是最少的，因为他最清楚自己真的是差太远了。一般人如果他没有大善之士来摄受，就算他是真正的明心了，他是真正的眼见佛性了，他很容易也会生起慢心。他刚刚才证悟的时候，也许他会想，佛陀明心见性大概也是像我这样子的实证吧，如今我已经明心了，佛陀也明心了，我现在眼见佛性了，佛陀也看见佛性了，佛的境界大概就跟我一样吧，跟我现在一样吧。一般人刚刚证悟的时候大概会这样想，大多数人他们不会去想说，虽然我也明心见性了，但我跟佛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可是当你到了初地的正量时，你就会发觉，怎么我离佛地还那么远呢？一般人浅学，比较浅学的人，他本来以为自己实证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但是悟后越学越深以后，当他学到了初地的时候，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与佛的实证境界真的是相差，真的是很远很远。但是到了等觉位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离佛的境界在感觉上是更远的。当越了解佛陀的境界，就知道自己离佛的所证是更远。 只有不了解佛陀境界的人，他们才会夸大其词地说自己离佛陀的实证是不远的。所以那些西藏密宗的喇嘛们，他们号称自己是活佛，号称自己已经极深成佛了，其实他们这个真的是向诸天借来的特大号的胆子，他们其实连明心都没有，就说他们证悟了，还夸口说他们已经修成究竟的佛果了。像正觉同修会平时导师的正量很高，但是他也向大家开示的时候说，他自己刚刚明心见性的时候，他说我想我明心了，我也见性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还不是佛，我知道自己离佛地还很远，但是我还在探究为什么同样是明心，同样是见性呢，我为什么仍然还不能成佛，我还在研究。因此对于有些人主张明心见性就成佛了，所以平时导师他就劝大家别太早下定论。平时导师后来探讨清楚了，因此就为大众宣讲《正法演藏护法集》这一本书，是我们同修会的免费结缘书，大家可以向正觉同修会去索取，里面有很多深妙的法义开演。好，我们回到主题来说，平时导师向大众开示说，明心之后并不是没有事了，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法要学，其实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说到了究竟佛地的时候，可以有真如心直接跟五别尽心所有法相应，也直接跟善十一心所有法相应，可以多了这十六个心所有法作为第八世真如心的亲所缘缘，作为第八世真如心的助伴。所以十方诸佛对于一切世间的无记法，他都能够具足的了之。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下雨这件事，那到底下了几滴雨，如来都能够具足了之。如来有这样的功德，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不用说佛陀如来的功德，我们再举一个，光是阿难尊者就有一个智慧叫做等智，这个等智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它能够在某一部分了知树叶的树木。阿难尊者的典故是这样的，有一个外道问阿难尊者说，阿难尊者，你不是开悟了吗？我请问你，这棵树有多少叶子？阿难尊者就跟他说，我不知道。其实开悟与了知树叶的树木是无关的。那这个外道问了阿难尊者，一棵树有多少片叶子，阿难尊者说他不知道，但是阿难尊者却说这棵树有一个定数，说完了就走了。阿难尊者就去托钵了。阿难尊者托钵回来以前，那个外道看到阿难尊者走了以后，就偷偷地拔掉了60片叶子藏起来。他等阿难尊者回来的时候，又问阿难尊者说，阿难尊者，你说这棵树有一个定数，那我就问你，你刚刚离开跟现在回来前后，树叶有没有相等呢？阿难尊者就告诉这个外道说，现在不等了，因为差了60片叶子。这个就是阿难尊者的等智，这个等智是怎么修来的，经典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也不晓得。我想大概佛陀看阿难尊者很诚恳很辛苦的当侍者，所以教导给阿难尊者他这个殊胜的法。那个外道听了阿难尊者这样回答，心中想，我偷偷摘了60片叶子，他竟然也会知道，所以他是吓了一大跳。好，说完这个典故，这就是说诸地菩萨任运而有种种的不思议业， 也是地地有所不同的，但是等觉地和佛地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等觉菩萨都差很多了，那下地的菩萨乃至凡夫，那当然更不用讲了，所以叫做不思议也。这一些都是诸佛如来任运而知的，由于诸佛如来都有这一种任运的不思议业，所以能够在十方无量世界来普遍的化度众生。但是你不要说诸佛如来既然都有任运的不思议业，并且一直都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的，那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尊佛呢？那这个时候就得要检讨自己的佛缘了。如果我们在过去世都没有跟诸佛如来结缘过，那我们凭什么要无缘无故就可以见到佛呢？诸佛如来不是那么随便想要见的就见的，诸佛如来又不赚你的钱，又不贪你的供养，又不是变魔术的人，怎能随随便便说想见就见？你得要有缘才能够见，没有缘就不能见。好，接下来马明菩萨回答他人的问难，我们来看论文是怎么说。有人问，问虚空无边故世界无边，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行差别亦复无边，如是境界无有期限，难知难解，若无明断，永无心相，云何能了一切种，成一切种智？这个问答就好像佛门内外的很多外道常常对我们提出的质疑或问难。他们说，你说意识心是妄心，难道你不用意识心你就能够写书来护持正法吗？你这个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他们是这样提出这样的问难。其实这个情形就好像起信论当中的这个人提问来问马明菩萨，他提出问题的质疑马明菩萨的道理，与这个一般佛门外道提出是一样的情形。因为这些都是众生们误会了菩萨的意思，换句话说，菩萨们写出来的书或者说出来的法，他们是读不懂也听不懂的。有的人却因为自己读不懂或听不懂，居然敢写文章登报公开来乱骂人，这个众生的胆子就够大了。我们倒是蛮担心他的未来事，因为诽谤贤圣这是无间地狱罪，他们倒是完全不放在眼里，但是他们也是因为愚痴，其实也是很可怜，因为他们不懂。而下堕无间地狱的人，这十八地狱得要一一经历而去受，出了地狱以后还得要长时间的去经历恶鬼道与畜生道，这样经历了百千劫以后才能回到人间，并且刚刚回到人间的时候，他是在前五百世，他是盲聋喑哑，他是不闻佛法，这样又再过了五百世以后，刚刚听闻到甚深微妙正法的时候，他因为疑根未断的习气，又会再度的去谤法，去谤贤圣，这样他又再次的重新回到无间地狱去，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这样重复百千劫，受到了极大的痛苦，那这样的轮回是永无止期，直到一直到他的一根断除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未来世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谤法谤贤圣，而轮转于三恶道之中。好，回到我们的议题来说，很多众生都有这个疑问，都会想，那既然无明断了，那意识就应该断啦。有的人会这样想，那你把意识断了，你怎么你的意识断了，那就是没有意识咯，没有意识的话，那怎么还能写书呢？ 怎么还能为人说法呢？他这个疑问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这是他们的误会。因为我们说否定意识心并不是等于灭掉了意识心，就好像断我见的人否定意识的出果人，并不等于断了我执的四果人，也不等于已经注入到无余涅槃之中。但是这当中的道理他们却是误会的很严重，表示他们基本自见都不具足。同样的道理，现在也有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来说，他提出疑问说，那既然虚空是无边的，因此世界也应该是无边的，世界无边的缘故，众生也无边，那众生无边的缘故，那心行当然也是无边差别的。那这样一来，境界就不会只有一种而有无量种的，所以真的是难知难解。如果无明断了，那就永无心相存在了，又如何能够了知如来藏心中的一切种子呢？那又如何能够成就一切种子呢？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此这是他们对于佛法的误会而产生的情形。其实虚空并没有所谓的非有边非无边可说，因为虚空其实是无法。如果是无法，那又怎么可以属于中道性的非有边以及非无边呢？因此虚空只是一个名相而已，虚空乃是人为所施设出来的一个名相。既然是名相，那就是无法，那当然就无边际可说。如果人家问你虚空是有边还是无边呢，如果你一定要选的话，那就认定虚空乃是无边的。那如果有人跟你说虚空有边，不管他说的那个边有多远，即使是用光速或者超光速百倍千倍万倍乃至亿万倍这样远，我们也可以不管他说是怎么大的数字，这样去跑上了几百万年以后，说有那个虚空的边在那里。如果他说虚空是有边，你就可以用很理性的方式来问他这个问题，与他一起来探讨他的主张。你可以问他说，那就请问你，你说虚空有边，如果我们到了你所说的虚空边际的时候，那请问这个边际的外面是什么？你可以提出他这个问题来跟他讨论。他如果是一个有世间智慧的人，那他就一定会想，那这个外面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边呢？那还有另外一个虚空呢？如果他是很坚持他自己的想法，那他说那是另外一个边，那你就可以问他说，那这样的话到底那另外一个边的外面是什么呢？这个边总不可能是用混凝土去筑起来把它密封着吧。那如果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就自己知道自己的主张乃是错误的，因此只好正确的思考，果然虚空还是无边的，他还是得要承认你的话是正确的，这样在逻辑上才说得通啊。如果他不是一个理性的人，那么我们也不需要跟他争辩，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事实是如此啊，也不用什么争辩。这是你不必真的用那百千万倍的超光速去跑上几百千万亿年以后，而去到他所说的那个虚空的边际那里，才能够实证虚空其实无边的。我们只要用如理作意的思维，其实就可以理解的而证明，因为道理事实就是这么的明显。所以虚空既然是无穷无尽的，当然虚空中就有无穷无尽的宇宙世界。同样的道理，那一定会有无穷无尽的星球， 所以我们现在来读华严经，以我们现在比较正确的天文知识来看一看华严经当中所说的佛陀开示，特别是在哈勃望远镜修理好之后，那更为先进的望远镜出现了以后，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银河系之外的许多许多的星云星系的景象，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满天星斗，而是只有那里一撮，这里一撮，那边又一撮，这样这个星云星系之间都是空无星球的。我们所看到的满天星斗也只是站在我们这个自己有限的视力下所观察到的部分，我们以肉眼所看到的满天星斗大多数乃是我们这个银河系的星星而已，乃是我们同在一个世界的星球，以现在这个天文学的现观所证实的天文虚空世间的智慧，再来读一下华严经的世界海的法义，那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可就亲切多了。学佛以前总是听人讲华严经的时候，总是想哦，印度人还真会瞎编呢，竟然把这个华严世界讲得这么妙，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又有谁能真的看到呢？如果是胆子大一点的人还会说可能是瞎掰的吧，但是现在我们从哈勃望远镜所拍摄出来的虚空中的世界来看，你可以证实的说，哈勃望远镜所看见的才只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几个大千世界而已，还无法看到世界海的全貌呢，更何况是看到别的世界海，更何况是看到无穷无尽的虚空世界的全部呢？因为虚空是无边际的，世界当然也是无边际的，因此世界一定是无量无数的，因为虚空是无边际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海外面更远更远的地方一定还会有别的世界海，所以说世界无边。世界既然是无边，当然众生也一定是无量无边的。那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里，其他还没有说明完成的内容我们将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继续为大家来说明这个起信论当中的这些殊胜圣妙的道理。欢迎您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能够大家共同结下殊胜的法缘，谢谢，阿弥陀佛。